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根据美联储星期三发布嘅六月会议纪要显示，由于对经济增长嘅担忧，美联储喺六月份嘅会议上首次决定跳过加息，但会后公布嘅点阵图显示，大多数成员认为年内美联储仲会继续加息。但对于加息幅度仍存在相当大的分歧。自去年三月以来，美联储截至今年五月已连续十次会议决定加息，而且今次跳过加息是在美联储调降加息速度连续三次宣布加息25个基点之后。而星期三公布的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多种因素表达了犹豫。他们认为短暂停止加息将令到委员会有时间评估加息的影响。美联储下次会议将在7月25号到26号举行。会议纪要进一步说，经济正面临信贷条件收紧的阻力，包括个人和企业利率上升，这个可能会影响经济活动、就业和通胀。尽管这一些影响的程度仍不确定，而劳动力市场亦显示出一些宽松迹象，职位空缺数量和现有工人数量之比接近2:1。会议纪要显示，大多数与会者表示，经济和通胀前景的不确定性仍然很高，考虑适当的货币政策立场需要提供更多的额外信息。然而几乎所有官员都指出，在他们的经济预测中，2023年期间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将是合适。今个礼拜，中共商务部宣布将限制包含镓和锗战略金属的出口。这一些战略金属被广泛用于半导体、电动车和科技等产业。从8月1号开始，如果未经许可将不得出口。对此，美国商务部发言人星期三回应说，这一些动作凸显了分散供应链的重要性，而美国坚决反对中共宣布的对生产晶片和其他电子产品所需的镓和锗等金属实施的出口管制。美国将和我们的盟邦和伙伴接洽，来到解决这一项问题，并且建立关键供应链的弹性。总部位于荷兰的 Leostat 表示，正是考虑从澳大利亚、欧洲和美国进口锗和镓，来到帮助缓解中共限制措施造成的短缺。使用氯化镓制造晶片的纳维半导体公司星期三亦都表示，镓的重要来源在世界各地都有，因为它是生产铝等其他金属时的天然副产品。该公司预计中国出口管制不会对其业务产生不利影响。一些行业观察人士认为，中共限制金属出口可能会引发短期供应障碍和价格上升。总部位于哥本哈根的 Strand Council 的约翰斯特兰德对路透社表示，中共限制的影响肯定会导致部分价格上升，但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一些都不像晶片限制对中共造成的痛苦那样。他认为中共将因为美国的制裁而遭遇更多麻烦。当地时间星期三，在伊朗和阿曼之间的海湾水域发生了两起伊朗军舰试图夺取商业邮轮的事件。据英国皇家海军旗下的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当日发生枪击事件时，这一艘邮轮位于阿曼首都马斯开特海岸附近。据英国海事安全公司 Amby 指出，这一艘悬挂巴哈马国旗的邮轮是由希腊拥有并由美国管理。海军第五舰队发言人霍金斯当日声明表示说，参与拦截的伊朗海军舰船在第二起的夺取中开了枪。 但他没有说明美国海军是怎样防止伊朗军舰进一步夺取油轮。据美国石油公司雪佛龙表示，当日其中一起事件涉及该公司管理的装载原油的里士满航海者号大型油轮，所幸船上的人员都保持安全。据 Amber 指出，这一艘油轮目前正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开往新加坡。该公司估计，为了因应劫持事件，油轮应该会提高速度并改变航向。目前全球大约有五分之一的原油和石油产品被运载通过伊朗和阿曼之间的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海军还透露，就是一个多月前，伊朗还曾在一周内扣押两艘油轮。目前的这一起事件亦是自2019年以来波斯湾水域商船被扣押或攻击的一系列事件中的最新一宗。拜登总统星期三在白宫接待瑞典首相乌尔夫·克里斯特松，两人共同发表谈话。拜登表示，美国为即将召开的北约峰会做好准备，美国完全支持瑞典加入北约，瑞典将令到我们的联邦更加强大，他非常期待瑞典的加入。克里斯特松说，美国和瑞典有很多共同的价值观和优先事项，他感谢拜登对瑞典加入北约的大力支持。两人亦强调继续支持乌克兰的共同承诺。俄罗斯去年入侵乌克兰后，芬兰和瑞典在2022年5月申请加入北约，芬兰已在2023年4月正式加入北约。北约领导人在2022年的峰会上批准瑞典加入北约，但土耳其和匈牙利尚未批准瑞典的申请。土耳其指责瑞典对土耳其认为的恐怖组织的团体过于宽松。作为土耳其、瑞典和芬兰达成的协议的一部分，瑞典颁布了一些改革，包括一项新的反恐法。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计划在星期四将三国聚集在一起进行会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呼吁土耳其在下个礼拜的北约峰会前支持瑞典加入北约。布林肯已经和土耳其外长通话，强调在此关键时刻北约团结的重要性，要求土耳其允许瑞典加入。德国和波兰国防部长亦在联合声明中呼吁土耳其尽快接纳瑞典加入北约。此外，波兰和意大利总理表示，北约峰会前乌克兰必须收到真正的安全保证，几乎希望在峰会上收到强烈信号，能够在未来加入北约。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这个是未来达成长久和平的关键前提。财新媒体和标准普尔全球发布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统计显示，中国经济发展在6月为 53.9 点，低于5月份的 57.1 点。如果低于50的显示经济萎缩，台湾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对希望之声解释，这些采购经理人指数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复苏的动力不如预期，亦都显示中国的国内市场发展动力不足，内需疲软，经济跟就业的前景暗淡，家庭跟企业，亦即是消费跟投资这两方面的信心都有所动摇。吴家龙进一步分析说，
官方数字其实是在印证我们之前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判断，就是单靠内需走内循环是不行的。这个背景在说明中国的出口以及制造业这方面受到的打击已经开始 扩散到整体经济的其他方面，所以中国的劳动力跟各种资源必须参与国际分工，才能够发挥自身的优势，才能取得经济效益。
官方数字其实是引证我们之前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判断，就是单靠内需走内循环是不可行。这一个背景在这里讲明中国的出口以及制造业这方面受到的打击已经开始扩散到整个经济的其他方面，所以中国的劳动力跟各种资源必须参与国际分工，才能够发挥自身的优势，才能够取得经济效益。高盛集团日前的报告指出，中国主要国有银行的地方债风险开口过大，下调中国多家银行评级。吴家龙认为，高盛在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四即将访华前夕，调降中国多家银行的等级，等于开了第一枪。他说，
就是说中国的房地产危机扩散到地方债，然后再扩散到银行，银行手上的资产可能变成不良资产，银行买的地方债可能会被违约，所以银行的资产结构有问题。高盛在这一点上开了第一枪，意思就是中国内部的经济还在陷入下行的循环当中，从产业到金融互相影响。
就是说中国的房地产危机扩散到地方债，然后再扩散到银行，银行手上的资产可能变成不良资产，银行买的地方债可能会被违约，所以银行的资产结构有问题。高盛在这一点上开了第一枪，意思就是中国内部的经济还是陷入下行的循环当中，从产业到金融互相影响。吴家龙认为，这一次耶伦到北京访问的真正看点应该是想了解一下中国究竟有没有提出新的刺激经济方案。美国对中国并没有真正的让步，
美中关系被搞坏了，就是美国对中国不再信任，不再处于合作和解这样的一个状态，而变成对抗。现在是一面对抗一面对话，但是有会谈没有共识，有谈判没有协议，
美中关系被搞坏了，就是美国对中国不再信任，不再处于合作和解这样的一个状态，而变成对抗。现在是一面对抗一面对话，但是有会谈没有共识，有谈判没有协议。